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会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欢迎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在别人的介绍之下也好，或者是你无意当中找到了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希望你一定要锁定收听这个节目。因为空中辅导的节目的宗旨呢，就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讲到自己信耶稣灵命的长进呢，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是我们在走这条漫长的路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要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即使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充满着不同的难题或者是一些变数，当你面对不能够应付的难题的时候，可能你会感到非常的无奈，但是神的话语呢，就会在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些清楚的指引。就如箴言书第三章第六节那里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原来我们的神是一切知识的起源，他乐意为你开路，因为一切的智慧都是出于神。我们首先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让神介入在当中。当你这样的去关注的时候呢，你所关注的事情神也都会关注，因为我们的神他爱你，只要你求告他，把你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交托给神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指引你当行的路。神的话也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好像诗篇37篇第5节那里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我素琴在这里呢，真的是盼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呢，我们的婚姻家庭也必定蒙神祝福，因为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讲到辅导是需要互动的，所以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互动。那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呢？就是逢礼拜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整个上午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礼拜一早上是有黄佳野老师跟杨天成老师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而礼拜三的早上呢，是由我周素琴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另外呢，我们还有礼拜四晚上的直播热线电话的互动，礼拜四晚上是7:00到8:00，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更感恩的是，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有精神健康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如果在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你都不方便跟我们互动的话，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辅导 @良友.net。 鼓励你在电邮里面就是把你的电话号码也告诉我们。 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方便跟你保持联络。还有一个方法跟我们保持联络的是短信，你可以发短信，随时发短信给我们。工作辅导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王弟兄你好吗？
喂，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王弟兄啊，祝你平安。
啊，祝您平安啊！
是是。
那我前几天呢，我给空中辅导就是发了一个短信。
嗯。
啊，就是说到就是我跟我妻子呢，最近就是有一些冲突吧。不过现在还好，现在这个关系嘛，相对来说要比之前呢要和睦很多。那前一阵子呢，就是我们要。就是在家里面打扫卫生嘛，打扫卫生的情况下呢，就是他呢在拿着拖把拖地啊，我妻子在打扫房间，他就看到我这个组装的这个鞋架，他说呀这个碍事儿啊，又说到这个就是这个拉伸的这个颈椎的这个床啊，这个也碍事儿，那个也碍事儿，哇，我心里面我就很不舒服啊，我说我啊，这个我就心想，我说你们买的东西，啊都不碍事儿，包括我的父母啊，我的父母呢，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包括我的女儿，我们一家等于是五口人吧，生活在一起的，这样的，啊那我就心想，我说你们买的东西都不碍事儿，就我买的东西都碍事儿。哇，我就发现我父母包括我妻子全家人怎么都针对我呀，我就心里面很不舒服啊。那我说那个什么，就给孩子买的这个地垫占的这个客厅有四分之一，那这个碍事吗？然后他就不说这个地垫，他就说我这个电视下面的这个鼠标垫放到那儿荡灰啊，他说这个也碍事，那我就发脾气了啊。我就发的行，那你觉得碍事，那我就扔出去吧。那我就把所有的这个桌子垫，一共有四五张吧，我就全丢出去了。然后那个我就当时我没留意到这个餐桌上面这个桌子垫上面有个盘子啊，我猛地一掀，这个盘子就掉地下了。就声音很大，当时孩子也在身边啊，我就发的脾气很大，那我妻子就哭了。我说行，那我就全部都丢出去吧，包括这个拉颈椎的床以及这个鞋柜的这个组装箱，我就全部都丢出去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说吧，还有什么碍事碍你眼的？他就不吭了。那我就心想，我就搞不明白他们所有人为什么都针对我呀，我心里边就特别的受伤。那他也感觉到很委屈，以后嘛也有这种类似的这个情况，他就是说话的这个声音也很大啊，就是生气了也会骂我，滚吧你怎么样。我听了以后就是很受伤。我记得就是很久以前嘛啊，就是我女儿嘛，她呢就是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半夜会醒，就是凌晨两三点的时候会醒起来的情况下呢，那我女儿就说，妈妈我想听儿歌。到半夜两三点，那就开这个手机呢，就是很小，那我妻子就说呢，王聪你去客厅把手机拿过来。我说你手机放哪儿啊，我怎么知道呢，是吧，那我就拿我的手机拿过来。他就很不开心啊，就很生气，就是说我说我拿我的手机跟拿你的手机有什么区别吗？ 然后他就说这个你这个手机我找不到，女儿听了那喜欢的儿歌，啊，所以说你必须得拿我的手机。然后我就趴到床上，我就继续想睡觉。那第二天还要开这个长途车嘛，还要走高速，他就很生气。那第二天呢，开到这个开车的时候就走高速嘛，他就给我吵吵啊，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婚。哇，就给我说这样的话。那当时我就呀，就开着高速公路啊，他给我发这样的脾气，那很不安全的。
嗯，
就是我这就是近一段时间吧，就是发生的就是这些冲突吧。
嗯
嗯，那我也想就是说跟我的妻子就是和睦，好好的就是说好好的相处。对，那你看周师母您能不能给一些意见和建议啊，还有这种给我的辅导。
那个我先问一下，女儿半夜两点起来要听儿歌，这个是正常的事情吗？
我认为不正常。她半夜两点就是突然醒了，就哭着闹的要找妈妈，然后就是啊听儿歌，然后有时候给她打开儿歌，声音必须得很小，也不能太大，太大的话会惊动别人的休息的。我认为不正常。
你的女儿多大？
两岁半。
哦，我觉得这个你们这样的一个互动呢，其实已经影响了孩子。孩子吧，从小开始的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刚才听到说两岁半的孩子半夜起来哭要听儿歌，那我是觉得首先呢就是要哄孩子睡觉，不让他哭，就是现在是睡觉的时间，每一个人都要休息，要给他一个概念，就是说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配合，而不是因为你一个人的缘故我们就要迁就你，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免得给孩子养成了一个坏的习惯，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他需要的时候你们都要满足我，那这个不得了的。不得了。
是的。
另外呢我觉得你们夫妻之间要有一个好的沟通。
对，
你们之间我觉得王弟兄听你刚才说的时候呢，你的脾气也是挺大的，可能这个脾气，一个人脾气大呢，也是可能有原因，一些事情一直积压在心里面，而一下子一件事情碰到的时候呢，它就爆发出来。所以呢，所以你要去好好的冷静的去反思一下，刚才你所描述的事情，比如说做打扫卫生的时候，妻子就批评你的东西碍事儿。那如果你的心情，你的心是平静的，是健康的，你就不会那么生气，然后呢，你就不会一下子想到你们怎么每一个人都针对我，然后把东西都摔出去，对不对？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平心静气的问问你的妻子，你觉得碍事儿在哪里呢？那你就可以平心静气的也说，你们买的东西呢更碍事儿，所以呢，不要只看别人的东西碍事儿，我们要多为别人着想。那你就可以作为一个丈夫，引导妻子，他讲的不对的地方，你给他纠正过来。丈夫是一家之主。但是呢，我也要提醒你的是，你的这种行动是因为过去内心积压了太多的东西，你没有处理好，所以呢，你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含怒不可含到日落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含怒含到日落的话，一定会给撒旦魔鬼留地步。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去处理我们的情绪，我们对方的感受，这就是说夫妻之间的互动。两个人，你们想让你的孩子，你们的女儿能够快乐健康的成长的话，就是你们夫妻要有一个好的关系。这个好的关系从说话开始， 对不对？
对。
你们两个和和气气的，好好的说话，这本身就是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的环境，一个很和谐的家庭的氛围，让孩子在这个家庭感到很舒服，这个就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而不是说你出去赚钱回来给孩子买礼物。妻子也是这个，你们的想法一定要矫正过来。所以我建议你啊，王弟兄，多跟妻子坐下来，好好的去谈心里面的一些对对方的一些误解吧。可能你期望妻子怎么怎么样做不到的时候，你对他就有一些气，而你的妻子对你又有一些期望的时候，你又做不到的时候，你妻子心里面又有对你有一些气。当两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不满的时候，讲话就会非常的尖锐，就会针对对方。那个时候你们两个人就一下子就爆发了，对不对？所以你们两个人都要先好好处理自己内心里面的情绪。我们说东西积压太久的话，就好变成垃圾了。这个垃圾你不处理的话就会发臭，对不对？发臭就会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你们就会成为撒旦魔鬼的把柄。
哦，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处理，你的妻子呢在这方面也要处理，你们两个人好好说话。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你说话说得不好了，你的妻子忍一忍过后就跟你说，王弟兄，你刚才这样讲话是的确对我很大的伤害，对孩子对家庭都不好。那他给你的提醒你就要好好的记住，我上一次讲话太冲了，我下一次我要好好的记住。这是夫妻相处之道，明白吗？所以呢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你现在心里面的不满就是为什么爸爸妈妈或者你的妻子都是针对你，那这个结你要解开。可能人家没有针对你，是你自己觉得。所以这个沟通不沟通出来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一个误解的，这个好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的时候呢，这个就变成火药了。
对对，是的。周师母，那我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到大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边，还有学校，我属于是在一个暴力的成长环境下边长大的。我的这个性格属于是扭曲的。因为你看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嘛，我父母包括我的这个奶奶嘛，他们教育我的方式就是非常的给我一种在校园里面在家庭里面给我一种属于是那种恐慌的。我从小到大就是在学校给我的这个感受呢，我学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恐怖的地方。
是。
那在学校老师给我的殴打也是很重的。用巴掌打脸啊，用教鞭棍打手啊。
是。
我的这个童年呢属于是那种特别的暴力的，对我的攻击跟打击也是很大的。
是是，
所以说我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这个苦涩的，
苦毒在里面。
我的这个我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的，这种我感受到就是很不幸的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所以说我的扭曲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呢，有多少时候呢也会给家庭和妻子孩子带来这样的一个伤害。
对，
所以说我说您说的对，我需要好好的检讨自己。再来呢，我想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之前也给您打过电话，您说就是说就是这个良友电台的这个夫妻营嘛，我们也需要培训的，对吧？
夫妻营呢，过去我没有退休之前举办了七届，但是呢以后我们就不举办了，不举办。所以很多人也问过这个问题，很想参加夫妻营。王弟兄啊，我建议你跟你的妻子哈，你们两个人可以在空中辅导的网站里面下载夫妻营的特辑的内容，因为我们每一年的夫妻营 每一年的夫妻营，我们不单单是在香港举办，我们把内容全部录制下来，变成一个夫妻营特辑的内容，每一年都会播的。但是这两年我不知道有没有播，你可以在网上去找，或者是我让同工我让同工，就是你有发电邮给我们吗？
发过电邮，
发过电邮，可以。那我就让同工试试看，把那个网址告诉你，然后你们夫妻两个人呢，就是我们夫妻营的特辑应该有十堂课，你们夫妻两个人不要着急一下子听完，每一天听一堂课，听完了之后呢，大家各自互相的检讨，互相的去反思，一点一点学习。
好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其实都有心想把这个家建立好，只是像你所说的有一些东西没有处理好的缘故，所以造成这样的后果。我刚才听到你的原生家庭跟你的童年成长的背景带给你的伤害，其实呢很多的人跟你都差不多。像你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呢就是你怎么接受的这样的原生家庭的背景给你的伤害，你长大了以后呢你也照样的这样去做，这是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就因为我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我受过这样的伤害，所以以后我建立的家庭我绝对不让我的孩子受这样的伤害。
我选择
两个选择，所以我相信你愿意选择第二个选择，对不对？
对啊。
更何况今天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都是属神的儿女，过去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神知道。所以每当你受伤或者是想起过去的伤害的时候，你要赶快把那些苦毒伤害带到神的面前，让神伏魔医治你。而你呢靠着神的话语能够让神的新生命在你的生活里面。可能你听了我今天跟你这样说之后，你愿意这样去做，但是有的时候做一做又失败，没有问题的，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做好，只要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神就必定会给你恩典，明白吗？
谢谢周师母给我宝贵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啊。我听您说话，就是我心里面很舒服，我也愿意听您教育我。愿上帝祝福你哈。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嗯，
我也很期望你们年轻夫妻的家庭在神的恩典之下呢，越来越幸福，而你们的下一代呢也能够健康的成长，好吗？
好的，好的呀。谢谢周师母给我们家庭的祝福。我在上帝面前也很感恩，愿神上尖下流的这样像主耶稣那样说的啊，大大的祝福你们的家庭啊。
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了。
好嘞，行，那再见。
好，再见。
奶奶，快开门，快
来了，来了。
啊！发生了什么事啊？你的头怎么在流血啊？
奶奶，刚刚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掉下来一个玻璃瓶子，我的头就……
哎呦！该不是我刚才扔出窗外的酱油瓶吧？
乱抛垃圾，损人害己，让我们为人为己，保护神所创造的美好环境。
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刘师母，你好。
好，刘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为了四个孩子的品格，为了孩子们的灵魂，心里很担忧，心里很痛。
你有几个孩子啊？
四个孩子。
哦，四个孩子，老大多大了？
老大02年的。
你的女儿老大是几岁啊？
刚刚大学毕业，就是二十多岁了。
大学毕业了。
刚刚毕业。
老二呢？
老二就是大一，马上开学就是大二，他是2005年的，小三岁。
大学一年级啊？
开始是2022年级。
大上大学一年级。那第三个孩子呢？
小女儿是2011年的，初一开学就是初二。
哦，读初二啊？
开学就是初二了。
那刚才在你身边的那个儿子呢？
儿子是8岁多，读2年级，开学就是3年级。
哦，怎么，你怎么生了这么多孩子啊？
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主，那个之前他家里也是关系重男轻女吧，就是非得生儿子不可。那个时候我在生产上也受了极大的痛苦，身体
就是为了要一个儿子，对吗？
所以后来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向主祈求就得着了，感谢主。那时候身体也生命危险，也是主保守我们，也意外的平安。
那现在就是你们有了儿子，所以老人家他们都很安心了吗？
不是，老人还是依然是像以前一样。
依然怎么样？
依然是像以前一样。
跟以前一样啊？那你今天来电话就是说担心他们的品格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丈夫他是长期他在他自己的原生家庭，就是遇到事情就会动怒急躁，就是辱骂动手，所以孩子们在我因此丈夫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很大的伤害。我也是20多年默默在去领受，所以就是说我主寻找我是有10年了，2011年吧，大约2011年，主靠近我就是寻找我。就是我来到主的面前，那个时候也脱离了那个生产的痛苦。然后后面没想到就是生了儿子之后，没想到心想丈夫会变得更好，没想到之后就是逼迫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丈夫动手就越重越重，就是往死里打。后来才知道，可能他精神上是出了问题，说精神出了问题吧，其实他那个家庭他就是这样的，不好就是打辱骂，他们家庭都是这样子，所以也可能丈夫在他原生家庭就已经产生了对他很大的伤害，然后他自己又成为了施暴者，所以现在导致孩子们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我心里特别的伤痛。我就是后悔这10年我太软弱了，没有把孩子们带到主的面前。为什么？因为之前她丈夫他拦阻我们，就像魔鬼一样阻挡儿女们去信。那个时候我甚至不敢给孩子们圣经，那个时候孩子们很渴慕主。我去教会，孩子们心里得到很平静很喜乐，可是后来遇到了极大的逼迫，没有带他们去的时候，撒旦就引诱孩子们，所以孩子们心里受到了很大的，心里产生了很多的苦毒怨恨，甚至又急躁，晚上他们又睡不着，甚至半夜才睡，然后白天甚至睡到上午，再后来就是睡到下午。所以心里现在我就是工作，是我为了多赚生活费，孩子们的房贷啊教育费之类的，就是每天我是骑着三轮车摆夜摊，然后就是进一些食物蔬菜嘛，就尽量每天去增加一点多收入。但是我一边出去的时候我心里很伤痛，为什么儿子没人管，孩子们没人管。
那你丈夫呢？丈夫靠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这个养家吗？
对，他现在是这样，他就是把所有的压力放在我身上，你只要是跟他提的话他就会动手。 他就会总骂砸东西，所以就因为他之前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因为不知道就是我有没有印象，曾经去年我也打过电话，前年就发生一些重大事情，用把我砸着，砸我头，砸着好几个人头，就把我们砸骨折。
是，
所以现在跟他提什么，就是他做事，他现在也做这事的一个棚布店，现在是给他，他刚开始说是我把钱接到手，所以他就不管，就跟我怄气生气，在我公公面前说我的坏话，说一些我信主啊什么不对家人好啊怎么样的，他就说我一些不好的话。本身公公婆婆对我就有很大的意见，再听他这样说，所以钱他就让丈夫接的，哎，他让他接的，我就后来就不想再去争执了，我就让他去接。但接着我没想到，我说我另外增加收入，因为光一个铺路店那个不够家里的开销，我也很焦急，所以我出来就想方法就是摆摊，所以多增加收入。但是我没想到我增加收入的时候他就不管了，因为他不是说换房子的事情，本来有房子老房子，他硬要说那个不好，其实也有那么大，他硬说不好，环境不好，是旧房子老小区，他说他睡不着，深更半夜他老是在那个房子睡不着，他又说什么阴森森什么之类的话，就下午我们就是想换好条件，换好条件，我没想到那个时候我就是坚持了好多年就不肯换，后来以致他就是动手打我，他经常不回来，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说不清楚的好多前后可能时间的问题，我就转出来，发成这样的，因为淫乱的缘故，他后来也是迫切的为他带到，后来回来了，回来之后他现在也安心，但是现在他的那个性格，我感觉他里面灵魂真的是求主来拯救他，时常就辱骂，动不动就动怒，说跟我说三句话，他就会暴躁急躁，所以跟他你讲理也很难讲。所以儿女们现在也有一点像他倾向那样的话，我心里特别的伤痛。现在儿子到了，昨天我听说他打电话，我出门的时候打电话，因为他看电视，看一些有一些不适合他们看的电视，然后大女儿进来制止，但是儿子就跟小女儿就不听他的，就动手还是打击。大女儿可能也先动手吧，他们都是这样的方式，所以我就是心里特别的痛。
你就是说其实没有给孩子立定规矩吧？
对，也没有立定规矩，然后孩子们就是遇到事情他们都不安静，不是正确的去
解决问题，
去交流，
对，
解决问题都
是就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
啊，暴力解决，又急躁，自己又安静不了，没有安静的心。
那我觉得做妈妈的你能不能够说服他们呢？你说话他们听不听啊？
就是不听，有时候他们会听，有时候他们不听，然后有时候他们互相就是说弟弟不对我，然后我就来说，一说他们就立马生气，立马动了就说姐姐的不好，就立马就是说他的不好。
我觉得刘姊妹啊，我们要为你祷告，因为呢这个管教的责任呢虽然爸爸没有好的榜样，但是直接管教孩子妈妈的影响力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你要坚定的让他们有规矩，你也要让孩子看到有问题暴力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哭闹也不能够解决问题，而是要冷静下来，头脑清醒。更重要的是你的孩子吧，年龄层都是大家的年龄相隔得很远，不可能小的去打大的，这是完全无法无天，没规矩。所以你要给老大建立他的威信，如果你不在的时候，老大可以管这三个孩子的，但是现在老大没有这个资格，他们根本都不听，对不对？
是。
那这个问题就在你身上了，因为你没有给他们树立这样的一个规矩， 所以
他们是这样子，就是有一点，他一说大姐管教他可以写作业，他就是说姐姐一直看手机，就是指着他的不错，就是好像就是
姐姐的错是妈妈来管，不是弟弟妹妹来说。
对，
对不对？
也是在他们这面前也是这么说，
所以长幼有序这个问题根本都不存在在你们家，所以你要给他立定规矩。姐姐，妈妈把这个特权给了姐姐，姐姐可以管弟弟妹妹的。那弟弟妹妹看到姐姐一直玩手机的话，那这个可以汇报给你，你来管姐姐，而不是弟弟妹妹来管姐姐。
是。
不然的话就乱套了，家里面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是，现在就是成了这样。
所以你要拿得起，你要树下规矩。
嗯。
你丈夫怎么样暴力也是他的事儿，你可以借助你丈夫给孩子做一个教材，告诉他们说，爸爸这样的来打你们跟我，你们觉得怎么样？而你们现在呢，就学了爸爸，也是用这种暴力去解决问题，能解决吗？所以其实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呢，可以借助这样不好的事情来引导孩子走上正路的。
是，
对不对？所以我刘姐妹啊，我觉得我们要为你祷告，求神给你一个清楚的这样的带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而且规矩要给他定下来。我常常说，家里面没有规矩的话，这个孩子是无法无天的。
是。
从现在开始，你跟我通了电话之后呢，你就把四个孩子叫在面前，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姐姐我不在的时候，姐姐可以有这个权利来管教你们，甚至有的时候我忙，姐姐也可以带我来做这件事情，而你们都比姐姐小，不可以动手打姐姐，哪怕姐姐做得不好，你们回来告诉我，姐姐的问题妈妈来处理，明白吗？
我也是已经是这样做，但是孩子们还依然是这样，
那你就要惩罚他们了，对不对？
应该是怎么正确去惩罚
他们？做不到的时候，那你就要问，你现在以下犯上的时候，妈妈就要去责备你。比如说现在老大是大学毕业了，老二才大学一年级，他们都现在都需要依赖你们呢，对不对？
嗯。
你说打吧，不应该打了，这么大的孩子不应该打了，连你的儿子八岁都不可以打。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比如说你这个月的零用钱就可能会减少，或者是你要做更多一点的家务，家里面的家务大家一起来分担去做的时候，就给他这几方面的惩罚嘛，让他知道不可以以下犯上啊，对不对？
对，这些我也说了，但是他们不听，
因为你只是说没有实行，你懂吗？
他们不做，就是有时候你让他们去做他不做，就是完全也不听从我的。
不听你的，那你也可以不用再理他。比如说他需要你给他煮饭吃，对不对？那你说妈妈也不听你们的了，你们有需要，我现在也休息了，罢工了，不做了。
是。
所以你就用这种方法让他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你在这个家里面不单单是教育他们养育他们，你还要出去赚钱，所以他们是需要配合的，大家一起努力的，好吗？求神给你这一方面的恩典。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你多听空中辅导，另外呢，你也可以多买这一方面的书。现在虽然晚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立规矩。
是为我带的，是我刚强壮的，我要时常带着儿女们去敬拜主，因为儿子差不太好敬拜主，就偏离了，上上去引诱他，去教导他，所以我心里，我请弟兄姊妹为我带好，在这一方面能够保护我和孩子们的安全。
嗯，我们会为你们祷告的， 但是姐妹呀、啊，姐妹呀、啊，你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不是把孩子带到教会的话，自然就会好，而是你也要有规矩的让你的儿子，尤其是你的儿子现在才8岁，就是给他定下规矩，自己该做的事情要做，然后呢我们也去参加这个教会的活动，在教会的活动当中去敬拜神，去认识神，不单单是只参加教会的活动，在日常生活里面也让儿子甚至你的女儿们跟神自己建立关系，因为信仰是属于他自己的，当他跟神建立了这个亲密的关系之后呢，将来他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不用担心了，因为他有信仰在当中，明白吗？
所以请为我和儿女们代祷吧。
会的。
因为小女儿曾经去年她也说好想去教堂，
嗯，
但是因为去了2次，她爸就追着去打，把我打完直接打，所以孩子们就打不去了，我也软弱了，所以我现在我想想，儿女们这样到了今天这种地步，我再不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听他的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我惭愧，我很惭愧，我亏欠主。所以因为以前要是这10年以来就是坚持带儿女们去敬拜主的话，儿女们在正确引导之下就不会偏离到这样，所以我现在我
姐妹啊
要为主而去做。
嗯，姐妹现在也来得及，但是呢不是只去了教会就会变好，家里面也要有家规，好吗？那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好不好？
可以。
嗯，好。
为儿女们的安全，我
好的，
来感动丈夫的心。
好的，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了，好吗？
可以。好，好，谢谢。
好，不客气，不客气。
他是何等了解，认识你一切。耶和华是创造你的神，他是深切明白了解你的神。耶和华是保护你的神，他必信实带领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进入守望者园地这个环节呢，我们首先在这里欢迎宋山老师的加入。宋山你好吗？
周师母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们今天要请宋山老师为有需要的这两位听众朋友祷告之外呢，我也想呼吁听众朋友为宋山老师祷告吧，因为他的感冒好像还没有好，对吗？
对对对，我上火了，所以这个身体需要排解这些毒素，需要点时间。
需要多休息，希望他的感冒能够早日的康复。
是，
其实我们说祷告是需要互相守望的，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加入这个代祷的服侍。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宋山老师好吗？
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继续带领着我们，你是信实的神，你是看顾我们每一个的，求你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信心。首先我们为着王弟兄的需要祷告，听他的电话也有很多的苦读在里面，求天父你的爱真的注入他的心里面，能够盖过一切的委屈，知道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委屈，但是求天父你帮助他能够靠着你，这些负面的情绪可以一点一点的得到释放。在面对家里面现在不同的纷争，他心里面一些的结能够慢慢的解开，甚至相信天父你可以帮助他改变他的心思意念，可以从神你的眼光尝试去看，看到家人他们其实背后的难处，不只是看到自己的一些委屈，能够同样的有一份理解的心。也求天父你就看顾弟兄和他的妻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帮助他们的关系可以修复，感情可以变好。求天父你引导弟兄，他能够利用足够的时间跟妻子一起沟通，可以敞开心中的一些感受，说出大家的想法，一起有一个好好的沟通，排解彼此的负面的情绪，也可以理清其中的一些误会，帮助王弟兄去担起丈夫的角色，可能有一些的时候妻子也有做的不对的时候，也给他有温柔的言语去提醒妻子。我们很希望看到王弟兄当他的情绪得到处理的时候，脾气上面的控制也能够有改善。求天父你的爱就是注入在这个家庭里面，能够变得和睦，能够祝福他们女儿的生命。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刘姊妹，她因为丈夫的脾气，她的公公婆婆对自己的不满，还有姊妹看到孩子他们之间一些的纷争，也让她心中觉得很苦很无力，也很担心孩子他们的成长会慢慢的变化下去。求天父你亲自的安慰她，知道他能够紧紧的倚靠你，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力量还有智慧，可以尽力的做好母亲的角色，有你我们不孤单，我们是有盼望的。求天父你帮助刘姊妹，即使面对丈夫他一些暴力的言语还有行为的时候，他依然能够有清晰的方向去教养孩子。现在孩子他们的品格可能不太理想，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刘姊妹她能够靠着你坚定的，就可以一步步在家里面实行不同的原则，去立定界限，去建立一些正确的观念，指出孩子的错误， 给他们有纠正，孩子他们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求天父你帮助刘姊妹心里面可以变得刚强起来。神，你赐下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传福音的使命，同样的求天父你就帮助刘姊妹在生活里面可以带领孩子他们能够跟你建立关系，真实的在家里面活出信仰，去影响每一个家人。求天父你带领刘姊妹还有王弟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当我发现自己的不足，将心投地重担交给主，
有你陪伴。
喂，张姊妹你好吗？
哎，师母你好。
你好，张姊妹，
我说一下我自己听了这个节目以后我自己的生命改变。我信主有17年了，我一直以为我信得很好，自从我信了以后，我在教会当中啊，我也是在努力的侍奉着，我就尽上我自己最大的本分吧。然后我信了几年以后，我家弟兄他也信了，但是自从他信了以后呢，但是我家弟兄的生命呢，就是不像我那么追求，他也是抽烟啊，也是喝酒啊，就是这些不好的习惯一直都没有改变。
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
近几年当中我家庭当中也经历了很多就是坎坎坷坷的那些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一直都会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都会与他这些不去追求生命啊，没有好好的信不听神的话呀，我都会把这些事就会连接在一起。最近神让我看到，就是我一直以为我生命很好，我一直以为我信得很好，我一直以为也是个很好的妻子，实际上我心里对他有很大的满意，我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实际上我家弟兄对我真的很好，他对我生活当中他不舍得给自己买东西，他会舍得在我身上花钱，然后平时回来基本上都是烧饭啊，然后搞卫生都是他来做，但是我这些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我好像都不以为然，因为我埋怨他的生命为什么不改变。
不再依靠自己的力气，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相信顺服带来更美祝福。
前一阶段我家弟兄身体不舒服，然后住院了，住了14天的院。在这住院期间，当我晚上回来看到家里面冷冷清清的，冷锅冷灶的，那什么事让我看到这么多年他一直这样子在我身上付出了很多，为了个家庭也付出了很多，所以通过这一次神真的让我看到你自己的生命也有很多很多不好的地方，你认为你行得很好，但是这么多年确实我忽略了我的丈夫，因为我在他每天回来的时候他一直做家务，然后回来呢就基本上就是念起诗歌，要不就是在信仰上面的事情，所以我也忽略了他的感受，好像我认为我这样的很爱神，实际上不是的。
对呀，
所以神也让我看到，你认为你这样很爱神，神让我看见为什么我丈夫这么多年信的他没有不愿意去追究，甚至进去他都有一点反对了，真的都有点反对，从来不读经不祷告，通过这次他住院以后，神真的让我认识了我自己，因为你太自我了，真的让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真的如那个法利赛人一样，真的就是那种假冒伪善，拿着就是自以为意的那个样子。所以感谢神，神让我真正的认识到我自己这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哎呀，我心里就突然间开朗了，我说神啊，我感谢你，最近我感觉两个人比之前要好多了，然后现在我也看到 他早上也起来也祷告了，晚上睡觉之前也祷告了，之前我都没有，所以我心里，哎呦神啊，我感谢你，我说相信我生命慢慢改变的时候，相信我的神肯定会改变我丈夫的生命。
眼睛破的生命
能让你的荣耀，
太感恩了，我听了都很感动。我相信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你对你的丈夫的期望就是他能够在灵里面更多的去追求，希望他信了主之后就有一些行为上面的改变，而你的焦点全部放在这些东西，而没看到他的其他的一些优点的时候，你就一直不释怀。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想的或者是自己对对方的要求对方达不到的时候呢，就不开心了，对不对？
是的，现在想想真的就是自己的原因才导致他不愿意在信仰上面去追求，我自己生命没有改变。
嗯，太感恩了，求神继续的看顾这个你一个家庭，你跟丈夫的关系。另外呢，我想问问你，你的这种醒悟是圣灵的提醒，你有没有跟你的丈夫表白，就是说过去你对他的那种看法跟现在看到自己的那种自我跟自私，你有没有告诉他？
我没有。
那我要鼓励你了，张姊妹啊，首先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行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你的改变相信也能够牵动你的丈夫。另外呢，我鼓励你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跟你的丈夫讲一次，告诉他你过去是多么的骄傲，多么的自以为是，然后呢多么的自私，让他从你身上看到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愿意在夫妻关系当中帮助你们的那位爱我们的主。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比你的丈夫到教会去听到或者是看圣经更宝贵，因为这是活生生的一个见证啊，对不对？
嗯嗯，
对啊，所以我鼓励你这样去做好不好？
好的。
嗯，求神继续的祝福你的家庭。
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若只有一天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夫妻之间的关系唯有神在当中的时候才能够改变，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婚姻生活里面能够让神作为你们的一家之主。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帮到你的话，也盼望你能够把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一起来收听。好，下个礼拜五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